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从德州达拉斯飞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在主的话语上面来一同学习。昨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起学习的机会，虽然时间是长达六小时，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渴慕，对还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在事工上非常热心的弟兄姐妹，看到教会当中我们如何来一同来建造教会，如何在让弟兄姐妹在神话语的根基上能够更有根基，更能够遵照主的旨意来过每一天我们应该走的日子。哦，主啊，我们在这边在一起的时候，实在是看到大家对神的心，对神，当我们人都向着神的心的时候，哇！虽然我们会面对在生活上有困难，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当我过去两个月在亚洲的地方做传道所以没有听到太多这个美国的消息。后来昨天来到这边的时候，听到这个加州有一些令我们觉得听起来很不愉快的事情，刚刚弟兄也提到，政治政客、政治家做政治的会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我们所处的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实在是走在一个蒙神喜悦的道路上的时候，走在一条神所定规我们要走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有神的指引，我们要能明白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灰心，我们可以不丧胆，因为知道应许我们的神必然要完完全全实现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今天跟大家来一起学习的题目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到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到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从这段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我们当如何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到第十七节，我们翻到圣经的第四地方的时候，让我来这边跟大家来读一次。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鞭打还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耐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腿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也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念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嚎却求，却不得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我想我们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 一生出来就走向一条道路上面，这条道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这开始到结束的当中，有人是经过几年的时间，有人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有人经过多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很现实的知道，在今天的日子，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在从起点到终点的时候能够超过100年。这个短短的日子，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在世上来出现的时候，你就走在这条路子上面。这是每个人必经的道路。但是我们在这个必经的道路上面，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这条事件，在这条人眼看看人必须走的道路的上面，其实我们虽然仍然在这条道路上面，但是我们已经在方向上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我们是走向一条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神所为我们预备道路。那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清楚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有个开始，有一个终点。这个开始是我们当信主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将他永远的生命，神就将他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了，让我们可以成为家中的一员，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的终点或许也是一样，这个在这个基督徒现实的生命的终点也是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我们一定会回到神的家中，这条家中是世人没有办法去的地方。这个基督徒人生路程终点是唯有只你信靠的耶稣基督，你才能到达的那个地方。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因为抓紧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确确实实清清楚楚的毫无疑问的完完全全的有那个把握。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神的家中。那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信主的人，以为既然我们有这个，既然我们一定会达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终点的时候，我们就随随便便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随随便便过我们应该走的道路。神的意思，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赐给我们应许，但是神也是一个严厉的神，神也是一个给人要求的神，神也是给人一个审判的神。对基督徒来讲，在我所非常喜爱的这本这卷希伯来书当中，带着神那完完全全的应许，但是也带着神给信与不信的人那非常严厉的警告啊。在这个严厉的警告当中，基本上就告诉信主人知道，你要小心，你要谨慎，你不要偏行己路，你哪要按照神的心意，你要按照神的吩咐，按照你的父亲的方式来过你应当走的生活，你应该在按照你神要你走的路线上啊，走你应当走的路线。所以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就叫灯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信心的完全者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但是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所以大家到后面的时候就讲到说啊，这个啊开始就讲到这个说信基督徒要能够受神的管教，受神的管教。今天我用一个题目来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你什么是真儿子的特征？真儿子的特征，我想在这边真儿子啊有许多的特征，但是从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神的真儿子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第一个，他就是他接受管教，他接受管教，他不会偏行己路，他不会自己以自以为是，反正我有怎么样怎么样，反正神已经让我做了自由了，已经给我了自由了，反正我是一个自由人了，我不受任何捆绑了，因为神给我很大的恩典了，所以我就可以随意而行。不，如果你以为这个是你可以做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这边讲说，一个真儿子，真儿子的第一个特征，他是会接受管教。为什么呢？因为管教是神的恩典，管教是神的恩典啊！你们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的。从这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人有什么人可以配得神的管教？只有神的真儿子才配得神的管教。管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管教是神给我恩典。我们不要，我们看到世界上情形的时候，我们有若有灰心，但是你明白为什么神要来规范我们，但是不去规范他们。其实不是神不规范他们，神乃是 let it go 了，让他们去了，因为他们不认定神是他们的主，因为他们不认定神是他们要追求的对象，他们以自己为主，他们以世界为主，因此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就离弃了他们深造他们主，因此神不是不审判他们，神乃是就是容让他们的，但是神的审判或许现在没有临到，但是神的审判绝对会临到。在神学上你可以很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是一个掌管审判大权的一个神，但是来分析起来你可以知道说，审判有立即的审判，立即的审判，就像你在旧约当中你看到很多神非常严厉的审判，这些审判都是非常立即的审判。但是从新约里面，你不要以为说新约是一个恩典的时代，神就不审判，神只是把审判在我们了解上面，神把审判稍微延后了，但是当时候来到的时候，当时候来到了的时候，神必定完完全全彰显出他的审判，不仅是对基督徒的审判，而且要对所有世人都显出他那公义的审判。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子里面，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为什么神的公义不能彰显呢？我们反而要想想，我们今天是成一个什么样有福的人，竟然能够有神的规范在我们当中，竟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指引在我们当中，因为这都是神给他的真儿子可以有的这样子的管教。这是真儿子。什么叫做真儿子？什么叫做神的儿子？这里面讲到一个神的承传者的意思，神的后世这个观念啊，真儿子。我们先，或许你已经非常明白你是神的儿子，或许你不是完完全全清楚你的啊什么是神的儿子。 但是我们先想想，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确不确定你是神的儿子？你确不确定你是神的真儿子？我相信你对神的恩典明白，你对神的应许清楚的时候，你可以有那十足把握，我是神，我是神的后嗣，我是神承受神所要给我们属于他人的后的应许的其中的一员。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个，让我们来翻到这个啊，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啊，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啊，我们当我们因着信本乎恩，来向神支取他要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子啊。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指谁？都在圣灵里面所重生的。我想是我们在座大部分人是应该是这样子，在圣灵里被神所重生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愿意受神的管教吗？你愿意受神的规范吗？你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神啊规范我，神啊管理我，神啊管教我，神啊管理我，神啊训练我，神啊给我你要我当走的路，神啊给我你给我你对我的一个纪律，这是一个信主人应该有的那种受神管教的心。因为这是神要给你，要给我，要给每一个还称为神的儿子，还从神那边承受神的应许，是神后世的一个心态。神管教是神的应许，管教是神的应许，只有神的儿女才配得神的管教，才配得神的管教。因此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寻求，我们知道神啊，你的道路是什么？你的道路，我应该如何来奔跑？你为我摆设前面那个义路，那一条，你看为正的路，这条路直直的引导到我们回到他的当中，这条义路当怎么走？所以基督徒信主之后，你不要以为信主之后，反正我有这个地位了，我有神儿子的地位，反正我就这个就够了。不，你只是开始而已，你只是在这条义路的当中开始了这个应当奔跑的路程。那你在开始了这个奔跑的路程之后，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奔跑这条道路，如何来奔跑这条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得蒙神的喜悦，能够得到神的奖赏，能够得到神，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可以称我们为这个神的儿子。当我们可以见主面的时候，神可以称赞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神可以成为我们一个顺服的儿子。这边讲到管教，什么是管教呢？ 我刚刚一直在讲一个道路，其实管教就是在这个道路上设了一个限制，在这个道路上设了一个栏杆。我们不要以为神所为我们设的栏杆是只有两尺宽，你唯恐这个不要这个一下子就踏出去了。神不是这样做，神所为我们设的这条路是一个宽广的路，是一个在神里面有真自由的路，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很清楚的啊，能够根据这个栏杆的规范，可以很自由的来运行的一个道路。神所为我们设的道路，不是一个好像很多陷阱的道路，好像你稍微一不小心，你就被三振出局了这样子的一个道路。神给我们的道路，是一个让我们因着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借着顺服圣灵的带领，可以很自由、很释放、很快乐的在这条道路上行走。这条道路不是一个充满陷阱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一个有规范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规范就是我所讲的操练、管教的意思。所以管教是什么呢？管教就是神在我们的道路上为我们设限制，为我们设限制。管教这个字，其实在也是有训练、指导、操练。特别是用在师父带学徒、老师带学生的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去管理他，是管理他、带领他、教导他，这个意思。我们随便一看，我们都很明白，在运动场上，你要参加竞赛，你一定要受训练。在演奏台上，你要可以做演奏，你一定要磨练啊。诗班刚刚是不是所唱的啊？他在这边来带你敬拜，他也必须每个都必须要有训练，要有练习，要有这个磨练啊。所以管教是操练的意思，管教是练习的意思啊。所以可见这个管教，我们常常以为说管教是就是处罚的意思，太多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把管教跟处罚放在一起了，其实这是很不对的观念。管教跟处罚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管教不是处罚，管教是操练。管教不是因为管教你的人生气了啊，所以才做这件事情。管教是因为管你带领你的人，他关心你，他关怀你，所以他做这个事情。管教不是因为你犯了错，所以而是因为要让你事先要告诉你，所以你避免犯错。管教不是阻挡你去做一些应当走的路，管教乃是引导的方式，叫你去做一些应当做的事。管教不是拆毁，管教是建造，管教是神为人设下一个规范。所以这个明白这样子管教是什么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说管教让我们得到什么益处。管教让我们得到什么益处呢？在这边至少让我看到管教让我们属神的人，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得到三个益处。第一个在第九节的后面，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当正顺服他得生吗？第一个，管教使我们得生。这里面的生是什么意思呢？这 这里面生不是信耶稣得永生的生，这里面生是我们有生命平安的生，这里面生是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的那个生。我刚刚讲了，这个生不是信耶稣得永生的生，乃是雅各书里面，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生命冠冕那个生。也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里面讲到，体贴肉体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但是体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生命平安，这个神，这个神。所以受管教第一个，神要让我们得到什么？就让我们得生，让我们得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得到那个生命平安，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知道他是我们神，我们向他交账，我们愿意，我们因着来到他的面前，经常的与他同在的时候，经常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享受他同在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生活有方向的一个确据，这样子的方向。当一个人生命有方向的时候，他所走的路是一条直路。他生命有方向的时候，他或许会累了，他或许会失望，或许会疲劳，但是他不会停下来，他会一直往前走。所以接受神管教的人，可以让他能够得到神要让他第一个得到生命平安，第二个在第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圣洁是专一的意思。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在神永生神的管教的时候，目的是神要让我们跟他联合，让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在真理上与他合而为一，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在向自己、向神、向世界来宣告说，我专专属于你，我专专属于你，我永远，我愿意走你的道路，我愿意按照你的规范来走这条你为我所预备的道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接受管教的人才能得到神要赐给他的那个圣洁。要神要，虽然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完完全全见到主的面，完完全全看到圣洁的神是如此的圣洁、尊贵、荣耀，但是神并没有小气到这个程度，说你们还要等几年啊？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在你还没有完全见主面的时候，神就要让你看到他圣洁的形象，就在你，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教会的当中，已经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你，那个神圣洁的形象。好，所以接受神管教了，第二个好处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分别出来，专专属于他。第三个是在十二章第十一节，十二章第十一节，凡管教是当时不觉快乐，晚觉的愁苦，后来却被那经受经验过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义，就是义。这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义就是被神看为罪的意思。这个义就是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我们如何走，
如何走我们世上的路程，没有办法让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是否被神称为义。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如何走这个世上的路程，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都要审判，神都会审判的。啊，但是这边所讲的，我所要讲的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所做的什么事情，不能决定我们因信称义与否。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你如果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接受神的规范的时候，你经常来到神面前，你说愿意按照神你的意思来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来行的时候，在神的眼中看来就是义了。义，这个义的意思不是因信称义的义，乃是告诉我们说，神借着他永不改变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说 That's it，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孩子你这样做就对了。啊，这是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受管教人可以能够在神面前啊，在神面前被神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喜悦。啊，这是受管教的时候，当一个真的儿子，因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管教是给他的一个莫大的恩典的时候，他顺服在神的管教当中之后，他可以从神那边得到这样的这样的益处。啊，当我们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很多时候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说，哎，我就要在神面前舒舒服服的啊，我在神面前我感觉得好舒服，这样就好了。是神会让你感觉很舒服，但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啊，从这里面看到说，一个受神管教的人，他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是会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啊，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了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花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受神的训练的时候，受神的规范的时候，总不是让你觉得舒舒服服的啊，总不是让你好像每天都是去夏威夷度假一样啊，因为你是在走在一条路上受神的训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劳苦，你会手垂脚酸，觉得劳苦。为什么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会有相同的非常类似的经历啊？为什么觉得劳苦？为什么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很辛苦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所想要做的我们却做不出来啊？为什么很多事情这个我们没有信主人好像在世上不用过得更舒服的日子啊？这些啊，或者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走明天的日子啊，这个时候我们都是，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低谷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你会觉得劳苦，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神同在，看不到神就在眼前，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你所追求的目标好像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就显在你的眼前，所以你因此在这个时候你因此会产生对神信心的动摇，你因此因为你看不到活，你抓不到活生生的那个目标，抓不到活生生的好处，所以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做值得吗？因此你会觉得劳苦。你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仍然要回到圣经，整本圣经的这个主题，信，靠着信心，靠着信心，我们继续的往前走，靠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走。为什么世上的人如此可以为了一些目标可以卖力，可以这个付上许多的代价，因为他们抓得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这些眼前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可以让他们实际上在这个在他们的努力过程当中让他们得到的，因此他们就拼命卖力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信心？这是追求一个可见的目标啊！这是现代成功心理学的里面所讲的，你要设定目标，你要达到目标，你自然会有一个动力去达到你的目标，因为的确你达到目标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辛苦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走基督徒的道路的时候，神是个灵，神的应许是需要，神的应许已经给我们一部分，但是神完完全全的应许我们必须等待。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神要我们用信心的方式来看见那个前面的应许是实在的啊，用信心的方式啊。所以如果你不用信心的时候，你不用你的信心来跟随神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你的目标，或者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神在你前面来引导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啊觉得愁苦，因为你看不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要回到信心的最基本的根基，向神说，神啊，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了一条永生的道路，这条道路必然带领我回到你面前，得到你要给我的所有的应许。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花下垂的手，花酸的水再次地挺起来。这是我们在每个受神管教的真儿子啊，在受管教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跑这条永生的道路的时候，在受神的规范当中，如果我们不是信主了之后就坐在那边等神给我们空降部队啊，来把我们这个带到天家啊，如果我们不是啊，因为信主之后我们就可以随便走，然后就走向旁门走道上面去的话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是怎么做呢？我们是一直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疲惫的，我们会疲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到在走这个神所规范你的这条道路的时候，神所给你走的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灰心，你疲惫，你 你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只有怎么样，在第十三节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啊，把使瘸子的腿不至于歪脚，缓得痊愈。然后你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的挺起来，再次的挺起来。也就是说，继续走，也就是说持续的走，也就是持续的走。你向神呼求，你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可能你说：“神啊，我好累。”神啊，我走不下去了。神可能会给你怎样一个答案？我相信神可能说：“孩子，我知道，孩子，我知道，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稍微放慢一点，但是你要继续的往前走，你要继续的往前走，你不要往旁边走，你不要往这个后面走，你要继续往前走。”我年轻的时候蛮喜欢爬山的啊，特别喜欢爬那个高山啊。爬那高山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我们登山队大概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到高山上面，盖满雪的高山上面，大概三四天的时间啊，都前后都看不到什么人的啊，这样的情形去。在爬那高山，那这个下满雪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要彼此照应。你忽然这个，你有听过常常这个登山队里面常常有人啊丧失了生命？丧失了生命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我们在爬高山，在雪地里面啊，雪地里面爬山的这个登山队员必须非常注意，而且必须非常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累了以后，你不要坐下了。你累了以后，不要坐下。你不要弱了队伍了。你不要弱了队伍了。当你在高山上，你累了，你觉得你累了，你就坐下来了。你说我不走了，啊，你们先走吧。那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因为在高山上面有一个身体的现象，就是。人会因为 hypothermia， 就是因为身体的失温，当你走了一段时间劳累的时候，你只能，我们登山队员都知道，你只能可能靠着旁边，靠着树旁稍微喘口，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继续的一步一步又慢慢的往前走，直走到大家都在一起，或者有一个可以避风的地方啊啊，这样子啊。如果你在中间这个就停下来的话，你坐下来几分钟以后，你就慢慢的身体的就被冷却下来，然后冷却下来以后，你可能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身体就慢慢的啊，温度就越来越低，然后你从劳累。到坐下来，到睡着了，到完全的昏迷，这是一条线直直的这样走。到完全的昏迷，再过不久，人就失去了生命。这就是在高山上面的这个啊 ，hypothermia， 就是失温症。这就让我想到，我们走在人生的这条路上，受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会累，这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形。我们会觉得辛苦啊，但是我们在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你不要在神面前耍赖，说我不走啊，神啊，你来救我吧啊！你祈求神，好像在说这个把直升机降下来。把你这个啊、从这个前后都不见人烟的地方啊，突然派一个直升机下来把你救走了，神通常不会这样做的，神会告诉你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但是你不要坐下来，你要 你要继续的往前走，你要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你是走在这条路上，虽然你觉得辛苦，但是你前面你就快到达神所为你预备的这样的道路。所以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里面，我们看到生儿子的特征有什么？生儿子的特征，第一个，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生儿子的特征，第二个，他是愿意追求神的圣洁，追求神的圣洁。这样的特征，让我们思想说，你有一个真，你是否有这个神儿子的身份？通常我们都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信了主，我是神儿子的身份啊。但是这里面也带着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过一个放荡不羁的生活，你过一个自以为是的生活，你过一个反正你信主了，神就必定要把永生赐给你的这样子的恩典，你过一个反正我已经做了节制祷告，我可以拿神的应许来跟神换条件的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小心，你要思想，你要受神这严厉的警告，知道说，我巴不得你在这个时候思想，我到底是神的真儿子吗？我如果是神的真儿子，为何我不受神的管教？如果我是神的真儿子，为何我今天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为何我今天我是神的真儿子，我仍然自以为是，不愿意走在神为我规范的道路，反而走在往回头走？当我们要接受管教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神管教的尺度在哪里。神管教的尺度在哪？神为我们规范了什么？神为我们规范了什么？神所为我们规范的，都显明在这本神的话语上面。所以，因此你信主之后，你可以对圣经有一个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对神的。的所谓你预备的这条道路，会有一个好奇心，会一个想知道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如果你没有不羡慕神的话，不想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你要自己来问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去思想，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我是神的儿子，可是我对圣经对神的心意不理不睬的时候，你会一个诚心的基督徒，诚心信主的基督徒，他会震惊到，他会谨慎惊讶到，他所信的到底是不是有根有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认识神，要追求认识神，追求这位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同时也要去寻求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应当如何走？我们必须要学习，所以我相信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愿意在学习神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当中来一起的 鼓励彼此的学习，所以我们昨天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务学老师的训练，还有查经小组长期的带领者的这样子的训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可以在一起来，一起来更多的认识神，为的是让我们一起能够在走这条这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有那个属灵的同伴，能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手下垂、腿发酸的时候，啊，跟我们讲说，同伴啊，你不要坐下来，你不要躺下来，啊，我陪你一下，或者是你靠着我一下，我们慢慢的继续往前走吧。弟兄姐妹们，教会当中是有真理的，这个真理如何来彰显出来？这真理能够如何？我们如何来一起学习这个真理？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形式，然后，但是我仍然觉得主日学是最好最好的形式，查经班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形式，啊，那当然还必须靠着你自己，啊，在每天你自己在家里面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经常把神所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来翻开来，来与神亲近，这样子过一个常常与神亲近的一个灵修的生活。那这个做法上面有不同啊，但是原则上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要学习神的心意啊，所以我。实在是非常鼓励大家啊！如果你没有参加主日学的啊，我给你看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报上面啊，我们崇拜人数有201人啊，上个礼拜，然后中文堂主日学啊有47人啊，那要请问一下，还有154位啊，你们在哪里？你们觉得没有需要，还是觉得说啊，教会在这方面有需要一些的改善啊啊这些，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你已经参加了太多的聚会了啊，不太需要了啊，这些各种不同的原因啊，我想这都是可能有的。但是，我希望这147位的弟兄姐妹啊，愿意你们能够拨出时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仅是来参加这个一堂崇拜啊，来听到而已，能够还可以更加的能够在。神话语的造就上面，神话语的学习上面，能够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学习，啊！而且这个时间，既然大家已经来到教会了，啊，早一个小时，早一个半小时来，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是非常甜蜜的一件事情，啊！愿主祝福啊他自己的话语，也愿主的恩典。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愿主的恩惠与三国华人圣经教会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把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恩来到你面前，向献上感恩的祭，因为。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成为你，因为信靠你，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之后，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条道路是指向永生的道路，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条道路是通往你的道路。哦，主啊，我们当知道如何行。主啊，帮助，谢谢 赐给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在这走这条道路上面，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激励，好让我可以在学习你话语的上面，能够彼此的来学习，彼此的教导。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教会，能够投入，成为你家里的一员。好主啊，巴不得你更多的向我们显明，更多让你自己的心意，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在我这个人的身上能够成就，因为这是你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福分，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借着经过你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福分，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体验到你的爱，体验到你的同在，我们知道你是如此，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祝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